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9月5号。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得从一个全世界都竖起耳朵听的悄悄话开始。话说2025年9月3号，北京93大阅兵，那正步踢的是地动山摇，那气氛庄严到空气都仿佛凝固了。那些国家的既得利益者、权贵们激动不已。而他们激动情有可原呢，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似乎可以永续红利。你看那个国家演员叫张凯丽，那份激动，那显然不是演戏了，而是发自内心的兴奋。奇妙的是什么？那些社会的最底层，那些被剥夺了医疗教育权甚至养老生命权的苦命人，竟然也在电视机前哭泣。那他们是不是因为看到了铁流滚滚，让自己造反翻身无望了吗？好像不是，他们竟然也在为这个吃掉他们的体制和国家的强大而激动不已。这是多么奇妙的一刻呀！羊与狼共舞，奴隶为鞭子歌颂，猪为屠宰场新进的香肠机器奔走相告，贪官相亲。然而全世界的镁光灯不在这个广场上，更不在被洗脑风暴卷裹的中国乡村城镇。镁光灯都对准了哪儿？天安门城楼，想从领导人脸上的褶子里解读出来未来世界的走向啊！就在这个最公开、最滴水不漏的场合，一个最隐蔽、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对话，竟然通过各大媒体的麦克风直播给了全世界。对话的双方是普京和习近平，咱们来听听原声重现。
是姑娘，大宝，
在发展，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
原来预测呢？
本世纪呢，可能
AI 可以活到150岁。
当时普京的翻译官是这么说的，说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长生不老。这话音刚落，一个熟悉的声音，习近平紧跟着就接上了，啊，预测呢，说本世纪将来可以活到150岁。好家伙，这段对话当时就让西方媒体的直播间炸了锅，这叫啥事儿，是吧？路透社、BBC、CNN 的导播们估计都在疯狂大喊，这段掐了掐了别播，突然转了一下，哦，不，赶快特写，是吧？放大，给我把这段做成头条。一时间全球吃瓜呀，把人性最黑暗、政治最无耻的事情公布于众了。那总要想办法挽回吧。就是当天晚上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有位胆子特别肥的塔斯社记者，俄罗斯记者啊，估计是做好了第二天就被流放西伯利亚挖土豆的准备了，小心翼翼的拐弯抹角的把这个问题给递上去了。全世界都等着普京打个哈哈，说哎呀呀，开个玩笑嘛，是吧？活跃一下气氛呐，啊，然后这事儿就算翻篇了。人家那粉红五毛纷纷都出来护主了嘛，说那是 AI 伪造，是不是？可万万没想到，普京同志这位前克格勃特工居然一点没含糊，一点没给面子。他没有回避，没有否认，更没有说这是玩笑。他对着全世界的镜头亲口证实了，说是的，是的，我们去参加阅兵式的时候，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了这一点。他甚至还特意补充了一句，与器官移植相关的技术让人对未来充满希望。普京这个致命的承认像一把钥匙，直接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活摘器官从传闻直接升级成了官方认证的铁案。习近平通过器官移植实现超长寿命，而且自信满满的说出150岁这个数字的时候，他的底气究竟何来啊？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科幻，是一个有源可查、早已悄悄运行了20年的制度性目标。他的代号就叫做981首长健康工程。在过去5-6年里啊，我是已经多次提及这个话题，从遭遇谩骂啊，江峰，你的肝给割了吗？啊，就都这种啊，到质疑，终于到今天，从中共党魁口中证实了。今天呢，咱们就从普京这个石破天惊的承认开始，一步步的揭开这个以无数中国人生命为代价的长生工程的恐怖内幕。最早的时候啊， 应该时间倒回到2019年9月15号那一天呢，中国的微信朋友圈里啊，一条发自解放军总医院，也就是大名鼎鼎的301啊，哎，来自他的广告，那突然像病毒一样疯传开来。这广告做的那叫一个高大上啊，啊，配乐雄浑，画面全是国家殿堂，旁白是字正腔圆，介绍说就是专门为中共最高领导层服务的首长医疗保健工作。广告里怎么吹的呢？那这套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是全球第一，能让中共领导人平均寿命超过，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同行。听着就让人心潮澎湃啊，对吧？但最关键的信息在广告的结尾，画面一闪，一行大字赫然出现：2005年已启动981首长健康工程，延寿目标为150岁。你瞧瞧啊，2005年就立项了，到2019年拿出来打广告，再到2025年，习主席在天安门城上脱口而出，所以这条线清晰的不能再清晰了。他们一直在干这个事儿，这说明什么？习近平所谓脱口而出的活到150岁，在他们内部根本就不是秘密，而是已经默默的推进了20年的政治愿景。解放军总医院自豪的表白，只在朋友圈里仅仅存活了一天啊，第二天就被以不当使用国家机关名义为由全网屏蔽。他们删的不是一条广告，而是呢不小心泄露出来的令人折舌的真相。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种对领袖万寿无疆的追求，在中共的历史里却似乎是科学家的心愿，是人民的心愿，真的希望领袖万寿无疆啊，是一直很正确的事情。咱们看一张老照片，你看见没？1966年红卫兵的传单上白纸黑字的写着，红字还不是黑字啊，写着说，根据生理学家和科学家的研究，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能享年140到150岁。哎，你看到没？又是150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江山换了好几代人了，这个数字呢就像一个幽灵，始终盘旋在权力的顶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他们真正想实现的恐怕不是什么为人民服务，而是想让人民服务自己，直到地老天荒。解放军总医院的自豪远远高于西方同行，而事实是中国的移植技术它来自西方，乃至整个过程需要的像什么抗排斥药物啊，都来自西方。那么解放军总院中共这边能唯一可形成超越的技术上，就是一条，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活摘。那么实现这个愿景得花多少钱呢？那么又是谁在为这个共产党领袖们的梦想买单呢？这个专为中共最高层服务的首长保健系统究竟米费到什么程度？官方数据你想要，那你是想多了，那这比国防预算还得机密啊，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根据体制内人士冒着巨大风险向海外披露的一份文件显示，就在2022年，由当时的大内总管、现任常委丁学祥掌管的中央保健委员会，为不足1000名的中央级省级高官划拨了多少医疗保健经费呢？说出来吓您一跳，164亿元人民币。我的天，164亿给不到1000人花，咱们就来做个小学算术题吧。那平均每个人头上一年的医疗开销就是1640万。对啊，朋友们，仅仅是一年呢，这笔钱足以支付几千个普通老百姓一辈子的医保总额了。而这仅仅是浮在水面上冰山一角，这套系统的日常运作，外人根本无法想象。他们有专门的运输线路，绝密的个人病案库，全国顶级专家24小时待命的会诊机制，背后更是整个解放军医疗体系的全力支撑。普通老百姓是按医保余额决定人生长度，而他们是按照政治地位决定生命长度。早在2014年，香港的《动向》杂志就曾披露， 当年中共光是退休高官的公费开支就超过了675亿元，你看这根本不是某一年的偶然现象了，对吧？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而且已经制度化的合法腐败。曾经有国内学者提出过，政府80%的医疗经费都花在了850万党政官员身上的说法，后来官方火速辟谣说严重失实。哎，你瞧他们又急了，对不对？哎，为什么要急于否认呢？恰恰触及了他们最核心的特权嘛，和这个社会最大的不公，老百姓支付昂贵的医疗，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的每一次辟谣，在我看来，不就是偷盗抢劫的现场吗？是吧？慌张的在那现场擦拭留下的指纹吗？又回到阅兵吧，刚才不是说刚阅兵吗？对不对？你刚刚为那些整齐划一、风华正茂，好像那一股子要随时为国捐躯尽头的年轻战士激动不已吗？我希望您记住另一个画面。就在这些人民公仆享受着千万级医疗服务，规划着自己150岁生日 party 的时候，一位真正为这个政权卖过命的83岁的山东老兵，只能靠每月200块钱的收入，在寒风中拖着一车吃卖相不佳的萝卜，艰难为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古诗在2025年的今天依然是这片土地上最真实最残酷的写照。好，这第一个问题咱们知道了啊，这个长生梦的价格标签，天文数字。那么下一个问题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来了，就算你有花不完的钱，你就算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生，人体的衰老器官的衰竭是自然规律，他们要如何逆天改命呢？那答案就在普京脱口而出的那个词儿里，器官移植。当权力把延寿当成一个系统工程的时候，这个供体就会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种可以调配的资源。问题指向一个来源。好，朋友们，咱们收起玩笑和讥讽了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内容极其沉重，甚至可以说是触及了人类文明底线的罪恶。所以朋友们也注意到我今天是穿上了黑衣服，旁边换上了菊花。器官从哪儿来？正常的文明国家器官来源只有一个，公民自愿捐献，这就导致了器官极其稀缺，等待名单长的望不到眼，因为还存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要匹配。在美国等一颗肾平均要3到5年，但在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医院的网站上公然写着等肾源最快1到2周，甚至可以预约移植手术的时间。这是医学奇迹吗？不是，这是反人类的罪行。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器官库，一个人体器官库的存在，这种匹配是不可能达到如此精准、如此短时期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引用任何未经证实的个案爆料了，我们只引用一份文件，一份具备最高法律严谨性和权威性的文件——中国法庭的最终判决书。这个中国法庭是个什么机构呢？它是一个设在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专门负责调查在中国发生的活摘良心犯器官的指控。主持这个法庭的主席啊，他名字叫做尼斯博士，他是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主导了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也就是把那位犯下种族灭绝罪的国家元首送上审判席的顶级国际法学家，由他带领的由多国专家组成的合议庭，经过了长达数年的严谨听证、证据分析和交叉验证，最终在2019年做出了一份震惊世界的最终判决。判决的核心结论是什么呢？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原文啊。合议庭一致且排除了所有合理怀疑的认定，在中国，针对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的强制摘取器官行为已经发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涉及了巨大数量的受害者。请大家注意这个法律术语啊， 排除了所有合理怀疑，这是在英美法系里对刑事案件定罪的最高证据标准。它意味着什么？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封闭的链条，让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无法得出第二种结论。证据类型包括了幸存者的证人证言，医院官方数据里那些匪夷所思的超短器官等待期，与受害者失踪时间高度吻合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和爆炸性增长，以及大量医生亲口承认使用过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电话录音等等。国际顶级的医学期刊比如英国医学杂志也刊文指出，这种行为已经触及了危害人类罪的门槛。当我们再回头去看那个301医院2005年开始有条件立项实施延长中共领导人的平均寿命计划，恰恰是在2000年之后，他的有条件什么条件，也就是中共开始对法轮功的镇压全面开始之后，呈现出非直线的火箭般的飙升。这两条曲线在时间点上吻合的令人毛骨悚然。在一个独裁体系里，当权力需要零件来为自己这台老旧的机器续命时，那些被他们定义为敌人的鲜活生命就不再是人了，而是可以随时取用的库存。那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啊，你以为只要你听党的话，党不让练功你就不要再练了，咱不当国家的敌人啊，你就安全了吗？你就太天真了。当库存不够用的时候，这部贪婪的机器已经不再挑食了，整片土地上的人都成了可以被随时开采的人矿。近年来中国大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像胡鑫宇那样十几岁的孩子，在校园里在家门口离奇失踪，最后找到的往往只是一堆无法解释的残骸。社交媒体上为什么会疯传那种令人脊背发凉的视频，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人被当街绑架迅速塞进一旁等候的救护车里，你想过没有，那呼啸而去的救护车到底是去救命的还是去取命的？更可怕的是，这种掠夺已经从暗处伸向了最光明本该最安全的地方，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各地中小学要兴师动众普遍地给孩子们输血验血，建立所谓的健康档案，真的是为了监测孩子的健康吗？还是为了建立一个庞大的可随时检索的血型和组织配型资料库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学校甚至开始采用各种方式，或者利诱啊，或者施压呀，要求孩子们签署那份所谓的器官自愿捐献书呢？一个连民事行为能力都不完全具备的孩子，他自愿的法律效力在哪里？这哪里是自愿，这分明是让孩子用稚嫩的笔迹提前签发一张自己身体的提货单。所以朋友们，我们必须看清楚这个恐怖的演变，从最初使用敌人的肉体，到如今把整个国家都视为了一个巨大的予取予求的生物资源库，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年轻最健康的生命都不再是父母的心头肉，不再是一个怀揣梦想的个体，而只是一个潜在的让领导人继续运转的零配件。那么这个恐怖的供需关系是如何闭环运作的呢？首先让我们回到那个原点，天安门城楼上，习近平为什么要主动跟普京聊这个敏感的不能再敏感的话题呢？他不知道有麦克风吗？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但更可能的是他不在意，他想说而且必须说，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次闲聊，而是一场在全世界镜头下的心照不宣的器官展销会。九三阅兵，一次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盛会，来的竟然是臭名昭著的法西斯政权或代理人，习近平需要他们聚拢在一起为他的世界力量站台，但是这些政权呢， 他们愿意在整个文明世界当中去展示自己与最著名的独裁者站立一起吗？除了金元之外，是不是还有打动这些极权主义者的诱惑？比如说有延长的生命。我们来看需求方普京。普京他和所有的独裁者一样，对长寿有着近乎偏执的渴望，这不是秘密了。公开报道显示，普京早就对抗衰老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2024年，他下令成立了一个名叫做新健康保护技术的国家级研究所，甚至他的亲女儿内分泌学家玛利亚·沃伦佐娃也拿到了国家大笔的科研经费，研究细胞再生、神经技术和器官再生。习近平对着这屡屡传出健康不佳的普京轻描淡写的抛出150岁和器官移植的时候，无非是想告诉他，弗拉基米尔，我的老朋友，我知道你需要什么，别再搞那些虚无缥缈的细胞研究了，到我这儿吧，我这儿有现成的即插即用的零件，只要你听话，只要我们能站在一起，我能让你活得更久。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更黑暗的问题，中共是否正在把器官移植当作一种最高级别的国家礼物，一种闻所未闻的器官外交呢？2024年8月，彭丽媛和时任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的夫人会见，并向对方暗示，越南前任领导人阮富仲病重时，中方曾邀请他来换器官，能保证10年以上的生命，但被拒绝了。他接着说，苏林主席这次来也可以考虑这个做个体检，有需要的器官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到配型。很快，快到什么程度？就是按需杀人的程度啊。苏林婉拒了，并透露了一个秘密，为什么阮富仲不敢来？因为有情报显示，普京在北京接受治疗时被中共实施了脑控，从而被迫签署了某些秘密协议。他说，如果中国医生能去越南做手术，他们欢迎，但越南的最高领导人绝不能踏入北京的手术室，因为那样越南领导人就被中国控制了，越南就被中共控制了。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但他却精准地描绘出了器官外交的真实逻辑，我给你生命，你给我忠诚和你们国家的主权。然而即便这个暂时无法证实，但是器官外交并不是孤立啊。多年来，关于外国的高官富豪到中国进行器官旅游的调查报告层出不穷。加拿大前内阁成员大卫·乔高就曾经谴责，来自中东、以色列、韩国、日本等国的富裕的外国人，支付数万乃至数十万美元，就能在中国的军队医院里买到一颗本该等待数年的心脏和肾脏。联合国的特别报告员也曾表示，对中国针对少数民族的器官摘取极度震惊，并呼吁调查外国人从中受益的情况。好吗？大家看，现在这条黑色利益链的最后一环也扣上了。活摘器官只有在中共国可以实现产业链，因为需求，因为供给都是那么的顺畅，因为从需求侧来看，已经不仅仅是中共高层自己的长生梦了，它更是一种战略武器，一种用来诱惑、收买甚至控制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终极筹码。为最高国家利益去摘器官，可以国家化、制度化去做，甚至参与的医生都可以自豪的去做，这是为了我们的祖国。从供给侧来看呢，则是我们刚刚揭示的那个取之不尽的黑暗器官库。在中共国，当一个人甚至一个族群被定义为国家的敌人，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对这个人、这个族群举报、仇视、欺压。从黑五类到右派，到六四，到法轮功，到维权律师，到什么藏独、台独，无不如此。虽然都是同胞，但只要党定义了是国家的敌人，那么你连人都不算了，你的生命变得予取予夺，而这样发展到全体 人矿的器官库存就来得那么轻松无反抗，因为每个人都习惯了对强权的服从，都习惯了对生命的冷漠。这样的冷漠也激发了那些掌握国家机器的那些畜生的兽性。所以这个供应链条啊，从北京西钓鱼台的981工程办公室一直延伸到全国各地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关押点和军队医院的手术台，它的一端是权贵们对生命的贪婪渴求，另一端是无数无辜者在麻药不完全生效的情况下被活生生摘取器官的凄厉惨叫。这就是150岁神话背后最真实的成本。所以天安门城楼上那段 hot mic 热麦对话，它不是一个笑话，也不是一个巧合，它是这条长达20年浸满了鲜血的利益链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不小心外溢出来的一滴脓血。当这个政权的罪恶超出了人类良知的底线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了，而变成了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挑战。近年来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国际社会的法律追责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全面升级。首先是欧洲，2022年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关于中国持续活摘器官报告的决议。这份决议措辞严厉，明确谴责中共的罪行，并且要求所有成员国的政府和医疗机构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自己的公民和机构在不知情下被动地卷入这条血腥的产业链。比如说禁止器官旅游，收紧相关科研合作的伦理审查。其次是美国，2023年3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3票赞成、2票反对的悬殊比例通过了制止强摘器官法案，也称1154法案。这部法案赋予了美国政府全新的强有力的制裁工具，可以对任何参与活摘器官的人员，无论他是医生、官员还是中间商，进行签证限制和金融制裁。说白了就是你敢动手就别想来美国，你在美国的钱也全给你冻结了。而到了2025年，相关的新版法案正在推动更严厉的加码制裁，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也都在相继修订本国的法律，提高人体组织进口和相关科研合作的合规门槛。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筑起一道防火墙，确保自己国家的顶级医学院、医院和科研机构不会在无意中成为这场暗需杀人罪行的帮凶。就在93阅兵热卖事件发生的当天，多国的政要和人权组织，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嘲笑那个150岁的长寿神话，而是立刻把焦点对准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器官来源。文明世界已经不再被中共那套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所迷惑。当一个政权不再敬畏生命，不再遵守最基本的人类伦理，而是将医学这本该是拯救生命的崇高科学扭曲为极为少数人续命的工具的时候，他就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反人类的魔鬼。他们或许可以通过更换年轻人的器官来延缓自己身体的衰败，他们或许可以通过操控国家机器来延长自己对权力的掌控，但是他们算错了一笔最大的账。人可以延寿，但权力延不了命。当一套政权把医学当作续命的工具时，历史就会把它当作审判的证据。